这里是农民西大之声广播电台，欢迎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大人民和广大欢迎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地2134年2月18号，公元2007年4月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在达仁萨拉维西藏青年春发；达赖喇嘛将出席含苞国际比丘尼节律大会；澳大利亚学者称中国检视西藏时制造假象欺骗国际；中共干扰北冥华人艺术团演出遭指责。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引达仁萨拉宣扬佛教小组的起源，决定将于今年6月在达仁萨拉主持法会，特别为西藏青年传授佛法理论知识。达仁萨拉宣扬佛教小组负责人达瓦次仁向本台表示，为了向西藏年轻一代进一步介绍学习佛法的重要性，该小组计划在将来每年举行一次达仁萨拉为西藏青年传法活动，并祈愿达赖喇嘛能够主持首场传法活动。
选举了，卡藏南路其实呢，说话到那些南藏古人，你土隔壁土呢，你土谢谢土不嘞？那你了谢谢不得呢？他
了。达瓦曾说，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高度赞赏了该小组至今为宣扬佛法所做的努力，并许诺将主持这次传法活动。达瓦曾引述达赖喇嘛的讲话内容表示，西藏年轻一代在学习现代文化的同时，应该要着重学习佛法理论知识，继承和发扬从印度那兰陀大师们所流传下来的佛教经典。达瓦曾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和西方信徒每年都花费大量开支，克服各种困难前来达仁萨拉聆听达赖喇嘛的传法，因此我们作为藏人更应该认真聆听和实践佛教教义是非常重要的。达仁萨拉宣扬佛教小组发布的一份新闻声明中表示，自中共武装入侵西藏后，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削弱和破坏，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地有计划地实施着各种同化政策，并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西藏语言和特性，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护西藏民族特性以及继承优良习俗是先进西藏年轻一代不可推卸的责任。达瓦次仁最后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年轻人能够积极参加这次传法活动，并且在今年5月15号之前与主办单位取得联系，以便提供住宿服务。据了解，达仁萨拉宣扬佛教小组于2005年12月24号开始在达仁萨拉大城金源中每周六和天都在定期举行宣扬佛法活动。该小组还计划从今年开始将在每年定期举行一次达仁萨拉为西藏青年传法活动，提高西藏年轻一代对佛教教义的认识与了解。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7月访问德国著名的沙漠城市汉堡，并将出席在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佛教比丘尼大会时发表有关比丘尼戒律方面的演说。下面请听德籍的详细报道。
根据德国汉堡国际佛教比丘尼戒律大会筹备小组昨天星期三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三号应邀决定于今年7月18号到20号访问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之际，出席在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佛教比丘尼大会，并将在比丘尼戒律传承的问题上发表演说。声明强调，召开这场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藏传佛教中断已久的比丘尼传承制度打下基础，让21世纪藏传佛教女尼享受其应有的权利。这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将吸引来自亚洲各国的佛教大师、学者和修行成就者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7月20号应邀与会的同时，在这个议题上发表公开演说。之后，达赖喇嘛将回答与会者就如何恢复比丘尼戒律传承方面提出的各种问题。达赖喇嘛之前在解释有关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中断的原因时表示， 藏传佛教是根据说一切有部律来进行传承，而在此戒律中找不到比丘尼传承方式，因此一直无法恢复传承。此外，藏传佛教受戒必须依照二部僧传戒，也就是有十位比丘尼组成戒师团传戒后，再由比丘尼组成戒师团再传戒一次。但是藏传佛教已经没有比丘尼，也就无法组成戒师团，因此藏传佛教比丘尼的传承已经中断了1000多年左右。汉堡国际佛教比丘尼戒律大会筹备小组昨天星期三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最后指出，目前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问题还在讨论中，达赖喇嘛希望没有受比丘尼戒的女尼也可以授予格喜及佛学博士的位戒，但是比丘尼的戒律问题涉及所有的佛教国家，并非是西藏可以单独解决。达赖喇嘛也希望在西藏建立的是全世界佛教国家都能接受的戒律。未来对于恢复藏传比丘尼传承的问题上，达赖喇嘛期待能够召开全球的会议来进行讨论。因此今年七月将在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佛教比丘尼大会也是响应达赖喇嘛的指示而特别举办的。这场会议是由汉堡佛学基金会和汉堡大学亚非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除了特邀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会议并将发表演说以外，长期研究藏传佛教比丘尼戒律的专家与学者也将首次在汉堡出席这场国际性研讨大会，并将发表各自的见解和观点。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澳大利亚学者称中国建设西藏是制造假象，欺骗国际。下面请听各项的详细报道。
中共西藏自治区政府近期宣布，中国国务院通过的在2006年到2010年间将投资1000亿人民币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进行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在内的180个项目的大开发。对此，长期关注和研究西藏的澳大利亚嘎巴里拉菲特先生昨天星期三在西藏流亡政府网站西藏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谴责中共大量投资建设西藏完全是制造假象，欺骗国际社会。他在评论文中指出，中国政府这样大投资开发西藏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鼓励中国自己的企业进入西藏而进行投资和开发。他指出，由于在西藏交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落后，中国企业公司很少到西藏投资经营，为了改善在西藏的投资环境，中国政府开始建设一些水电机场等基础设施，以便更多的企业进入西藏。他继续指出，中共投资开发西藏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制造假象，让更多的西方国家误以为中国政府真的在建设西藏，以便谋取中国政府自身的利益。评论文中强调，中国政府在西藏计划实施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村村通电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项目，实际上就是让国际社会从表面上看到西藏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共对西藏建设所做的工作，但是中共的目的则是为了不限制大量的中国移民进入西藏。评论文中指出，在中国政府投资1000亿人民币开发西藏的项目当中，所宣布的项目为很少，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大投资，而剩余的资金用于何处令人质疑。文章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家通常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宣布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其结果从不兑现承诺，变成一场骗局。中国政府虽然没有从西方国家学到民主制度，但是这些骗局的招数却学会了，因此中国政府不一定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真的拿1000亿人民币来开发西藏。如果我们假设中国政府真的用这么多的资金来开发西藏，那么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长期关注和研究西藏的澳大利亚嘎巴里拉菲特先生在评论文中最后强调，随着国际资源价格的变动和中国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对中国政府来说，开发西藏矿产资源显得更加重要。例如，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谢通门县铜矿和昌都地区的玉龙通矿井为主的西藏矿产资源，当局就会通过铁路 以最快的时间和速度运到中国各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干扰北美华人艺术团演出》导致责。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来自北美的神韵艺术团从今年年初展开了全球巡演，但是日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演出时却遭到当地中国大使馆的干扰，引起各家主流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并纷纷谴责中共的野蛮行为。根据大纪元今天消息，北美华人神韵艺术团在总部位于纽约的独立电视网新唐人电视台主办下在全球展开巡回演出。他们于上月中旬抵达澳洲布里斯本后，在澳洲五大城市展开了12场演出，但是他们的演出却遭到中国政府的极力反对。据澳洲广播公司晚间热线报道说，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官员阻止澳洲外交官员、联邦和省政治家们观看这场演出。结束在澳洲的演出后，从本月1号开始，艺术团前往新西兰继续他们的全球巡演，但是在新西兰的演出又遭到中国驻新西兰领事馆的干扰。消息指出，奥克兰当地主流媒体《英文先驱报》昨天4号对演出受到中共干扰一事也作出报道，引起奥克兰市民的极大关注，但是主办单位却不断收到来自新西兰政府部长、各政党领袖、国会议员等的贺信。新西兰联合未来党领袖、税务部长、国会议员彼得·邓恩在贺信中表示欢迎神韵艺术团的来访，并认为中共领事馆对要求奥克兰市市长们不要观看演出是对新西兰民主生活的干涉，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新西兰西藏之友主席图丁格桑特地前来观看艺术团中的西藏舞蹈，他对组织者的巨大努力表示了赞赏，并指出这样的演出体现了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新西兰很多议员和政府官员也观看了节目，他们一致表示中共越干扰他们就越想看。消息继续指出，新西兰著名的电视 News Talk 昨天星期三就中共干扰演出事件进行了2次报道。报道谴责奥克兰市地区的北岸市市长 George Wood 在接到中共领事馆的压力后拒绝观看演出。赞助商之一新西兰新唐人艺术交流中心女发言人切尔罗特表示，新西兰地方政治家屈服中共而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据了解，来自北美的神韵艺术团结束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演出后，前往韩国、台湾等地继续他们的全球巡演。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歌上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领土状态法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将各类依从后受到明显限制的政治实体清清楚楚地归类，其中只有一个是保护国，一个是从属国，另外一个则是属国。我们很难为这几个名词赋予精确的法律定义，特别是因为它们被用来形容权力与权力的大规模变换，从实质独立以至实际上融入另外一个国家。保护国、宗主权、从属这几个字眼往往因为一开始试图形容的关系出现变化而显得更加混淆，以致非常合意的用词会变得极不合意。另外，这些字眼经常被人基于政治理由而错误地用来形容国与国的关系，因此国际法专家特别强调一项主要原则，也就是发生在某种特定关系上的法律事件不应该以附注的标签，也就是保护国、宗主国、属国来决定。
以上听到的是由歌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了。